今天鲁牧师要证道的题目是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采用的经文是希伯来书九章第二十二节。我们再翻到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翻到了，我们一起念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十二节：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我请了牧师。
大家晚安。每一年的春分一到，受难节就接近了。受难节按着这个阴历来算呢，春分之后第一个月圆之后的第一个礼拜五就是逾越节，那之前的前夕，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耶稣受难节的前夕，也是主耶稣与门徒们最后的晚餐，逾越节的晚宴，与门徒们相聚，给了门徒有一段很特别的一段临别的吩咐。这他的吩咐里面所讲到的几乎都集中在有关于三位一体上帝的奥秘里，而且也设立圣餐。我们每一年也都从教会成立之后开始，每一年的受难节前夕也有特别的聚会。今天我照着之前跟大家预告的，我要就着希伯来书里所提到有关于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的死，一个很特别的死。对基督教来讲，我们纪念我们的主，这整个基督教里面离不开的那一位啊，我们说 Christianity is Christ， 说基督教就是基督，你把基督拿走了，那这个基督教就不成为一个真正的信仰，不成为一个我们所谓的这个基督教啊。基督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基督的死与复活成为福音的最核心的含义啊。我们谈到说，用最简洁的字眼来说明什么是福音的话，你能够找得出来大概就最简单的两个字，一个就是死，一个就是活。这是保罗他特别讲，他说我当日所领受传给你们的是什么呢？他提到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死，是为我们的罪死，是照着经上所记的，他为我们死，又照着经上所记从死里面复活。所以这个是死与活，是我们整个福音信仰的核心。换句话讲，我们真正要说是基督徒，明白我们所信的是谁，明白我们所信的里面的核心在什么地方，那就一定离不开耶稣基督的死。在我们所读的起印经文里面呢，你也会注意到，其实这里面已经提到了九章一整章里面已经提到了多次，讲到耶稣基督的死是为了什么。我们就着这个第二十二节的后半段这边讲，他说啊，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这一句话我们来看，这里面讲到了，他用到了是提到前约，也提到了耶稣基督所设立的新约。有前约，有后约，有旧约，有新约，那两个约好像有分隔，但是整个连在一起，而且里面有它共同之处。这共同的地方就是这个约一定是透过血流血来设立。所以我们要问，到底这里面所讲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这个里面讲到这个遗命，讲到这个约要能够成立，都与死有连在一起的。但是这里面所提到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 历世历代对这一句话的解释有很多不同的角度来，我们真正归纳起来啊，大概就是有两大方面，两个不同的这种解说的角度。一个呢是认为用旧约里面主耶和华上帝特别吩咐的，他说特别是在挪亚的这个大洪水之后，挪亚出了方舟啊，上帝吩咐说你们现在可以开始啊吃荤的了啊，以前是吃素，现在呢地上的这个动物啊里面你们也可以了，也可以吃，但是不可以流人的血，而且也不要吃带着有血的这种啊这个牲畜，这个肉要经过处理过的啊。特别到了利未记，到了律法里面呢也讲到了，而且讲得更直接啊。我请大家来看一下，我要做一个对照对比，把第一种的讲法跟大家介绍一下。在利未记的第十七章，利未记第十七章第十一节那边，我们读第十一节，第十七章第十一这两节，他说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若吃什么血，我必向那吃血的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为什么？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所以有第一种的讲法，就认为流血什么原因呢？什么用意？它的目的在哪里？就是要把里面的生命呢，把它释放出来啊！这是一种讲法，流血要有这个献祭，要流血。为什么？因为他这边讲生命在血里面，你把血流出来，把生命给释放出来，所以好像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让献祭的人能够从当中得着生命，这是一种讲法。那这种讲法也曾经呢流行过一阵子的啊，也有很多啊信仰他的一些的这些著作啊论文呢，他们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但是对改革中，特别是对这个归正信仰的，我们不这样看，因为圣经里面多次讲到啊流血的含义是什么意思。流血的含义其实就是把命倾倒的意思。所以这里面讲流血，为什么不能够流血？因为你把这个你杀了人，把那个人的命呢夺走了啊！我们没有这个权柄，我们干犯了律法做这样的事情。那么这个牲畜啊，牛羊牲畜要献祭，要让它流血，其实的含义就是它要死，它死来替代，做一个代替性的牺牲，替代献祭的人。所以这里面就表明了这个死呢，这个流血就是死的含义，而这个死是跟赎罪有关的。那这里面就带来了，在特别是过去这两三个世纪啊，对基督教有许多的攻击，对许多的指责啊，他们的一个焦点就认为基督教的信仰好像什么，好像很野蛮，基督教的信仰好像跟原始时代的，跟那种更早期还没有文明开化的那种情况底下呢，有这样的一种要流血，这种好像很血腥很野蛮的啊。我们曾经在那个做这个函授课程的事工的时候啊，就有很多人会写信，他们会来问问题啊。那个函授课程以前呢，现在都没有了，现在大概都是用上网了啊，直接来做。二三十年前，特别是80年代那时候，我们还做很多函授这个圣经函授课程的那种工作的，要把东西寄出去，然后他们会寄回来，做了答之后，里面就有很多提这个问题的，好像为什么 基督教的信仰是一定要杀牲口，要献祭，要流血。为什么这么血腥？为什么这么好像不开化啊？对基督教的指责，其实很多人，一般的人会有这样的一种反应，很多的学者一样，他们振振有词啊，他们攻击基督教的时候也啊咄咄逼人，所采用的这个方式也是从这个地方来的。他们就认为啊，在1930年代啊，其实就有在英国就有很文明的人啊，因为他是圣经学者，很出名的啊，这个叫做什么？叫做这个 C.H. Dodd 是个圣经学者，他写过很多很多的这个圣经注释书啊，他就完全站在一个人文的思维的立场啊，他认为圣经上面讲上帝的愤怒，他认为这个不通啊，不可能的事情。他认为要流血牺牲，谈到耶稣基督的，他不从这个角度来讲。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刚讲说有第一种的讲法是认为把生命给释放出来，我们不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真正按着圣经上面所告诉我们所用的基督的血流血，那是指把命倾倒，而倾倒这个命呢，就是他为我们牺牲，他为我们舍命，就是这个含义。所以这边讲，其实舍命呢也跟立约有关。我们所读的9:22这一节其实是连贯一直下来的，这里面连贯下来讲到说，前约里面在会所，在这个会幕，在这个圣所，至圣所里面有许多的这种器物，有很多的摆设啊，有金香炉，有金灯台，有陈设饼，有这个啊约柜，有遮掩约柜的基洛伯等等，都要用血来洁净的，要洒在上面。连立约的百姓呢，摩西也把血弹在他们身上，让这个立约的人也在这个里面能够得着洁净，它是连贯的一直下来的啊。那这里面呢，他所提到的就是要有赎罪牺牲，要使我们的罪能够被替代掉，被赎掉啊，要由牺牲来替代我们，用血来洁净。所以我们必须从这个角度啊，我们来理解这里面所讲到的。我们现在单单来看圣经里面第九章里面，他就多次提到有关于流血舍命牺牲的这个真正的含义。你看从哪里看来呢？我们翻到这个第九章前面呢，你从第11节那边开始读，你就注意到了第11节这边讲呢，他说啊，基督来了，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而且是经过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而且不是用牛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死。所以换句话讲，这一节的字里行间里面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了，耶稣基督是带着自己的血进到天上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里。地上的帐幕反而显得呢是一个影儿，是一个预表，是照着天上的样式的一个仿制品一样，坐下来是让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有一个能够看得见，能够摸得着，能够近前靠近来的那样一个很具体的一个会幕。但是耶稣基督是到了天上，而且呢他也要用血，所成就的事情并不是说他把他的生命释放出来，以至于我们亲近他的人从他得着生命。你说福音里面的确是这样讲啊，我们靠近他的从他那边得着生命呢，那个我们等会会提到的啊。我们 到他的跟前来，先是得着赎罪，得着赦罪，他进到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里，一次就成就永远，有永远的功效。成就什么功效？赎罪的事。所以他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而且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不要让我们有任何一丁点的可能的误解，所以他再强调，他说山羊啊和公牛的血，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按着律法里面的吩咐，能够好像使我们的身体得着洁净，至少达到那个赎罪的那个意义啊，指着的那个真实的意义，在这个现象上面让我们看到。那更何况耶稣基督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献上，那么他的血就更能呢赎我们的罪，就更能洗净我们的良心，除掉我们的死刑，而且使我们有资格来侍奉永生的上帝。所以这里边又再一次让我们看他的血能够达到的功效。牛羊牲畜的血，严格来讲，其实他前面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前面已经提到了，在第九节的地方已经讲到了，说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按着律法的吩咐，不洁净的，经过山羊公牛的血跟母牛犊的灰所用牛七草撒出来的，可以得着洁净。但是真正的根本，你里面犯罪的那种所带来的污染，跟那种罪恶的感觉，那种良心的责备，没有办法真正把这些方面通通都给除掉，通通都给洁净掉，没有的。他说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而耶稣基督呢，耶稣基督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上帝，他的血就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那个心呢，其实应该翻译成良心，因为他的小字里面已经注明了，我认为翻译成良心更好，刚好可以跟前面的就着良心说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呢，又有一个很直接的呼应，让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对照。前面所讲的那个前约里面所讲的，在旧约在律法之约底下所能做的，只不过做一个提醒，只不过做一个照着律法的吩咐，好像就着人来讲，那个污秽，那个沾染的，那个罪恶，好像把它洗净了。但是就着良心来讲，就着真正那个污染跟罪恶的那种罪恶感，啊，没有办法让礼拜的人得以完全。但是耶稣基督呢，可以。而且他里面提到了，讲到在我们的华文圣经里面翻译，我想在英文的圣经里面很多地方也是这样翻译的。他在翻译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同样的约这个字呢，他用了另外一个字词语来翻译了。你看哈，他这边特别讲到，我们从第十五节那边开始看，他说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这边呢用约，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接着他就讲了，他说凡有遗命啊，立这个遗嘱的，有这个遗命的，这个字眼其实是跟约同一个字眼，但是翻译的时候他按着上下文的含义呢，他把它换了一个字眼。那我相信换了一个字眼容易让我们明白作者他真正要讲的，就是所立的这个约就好像是所立的遗嘱一样。 那么立遗嘱，这个遗嘱什么时候真正生效呢？一定是立这个遗嘱的人死了，这一位死了之后，那么他的遗命，就是那个约才能够真正生效，有效力。所以同样的一个字眼呢，在这一段里面，他既翻译成约，在不同的地方翻译成约，在这个地方翻译成遗命，其实它的真正追根究底，同样一个原文的希腊字，是为的是让我们能够明白，这里面我们需要更可以更这个把它弄得更清楚一点了。就是他说，他做了新约的中保啊，做了新约中保，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那么是不是耶稣基督的救赎啊，也扩及到旧约的那个时代啊？这里面其实有两方面的含义，我个人是接受两方面都成立的。一方面是凡凭着信心照着摩西的律法行这个献祭的礼，当时虽然他们好像在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之前做的，但是耶稣基督的救赎一样涵盖着他们。另外一层呢，我认为这一句话其实也是对着我们来讲的。我们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你说我们什么时候在前约之时犯的罪过呢？因为我们生就生在这个新约立定之后啊。其实他这里面所提到的，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是另外一种的这个翻译的方式来理解这一节经文，是说我们在前约所颁布下来的律法上面来看，我们一样干犯了律法，我们一样啊是一而再再而三，而且不单单是一条两条，几乎是全面的，我们都获知或不知，或是真正明白的犯了罪，干犯了律法，或者是所谓的愆，就是隐而未现的罪。其实我们在律法面前，没有任何一个人因守律法能够真正守住律法称义的，没有一个，也没有一个能够真正行律法行得出来，能够达到上帝的标准的。所以我们在前约里面，在前约的面前，我们其实都干犯了律法。你说律法是不是废掉了？没有，律法是一直下来，只不过我们在新约里的，我们现在呢是在恩典时代了，恩典里，我们不再在律法之下，这是保罗所写的了。他的那个含义并不是代表说我们就从此呢没有律法，没有律法的节制跟约束，好像我们真的是变成无法无天的了啊！不是，那个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是说明我们不再在律法底下被追讨审判了，我们乃是在恩典之中，因着耶稣基督的流血牺牲，把我们替代了，赎罪了，以至于我们现在呢，上帝不再是以律法来追讨我们，来审判我们，是指这个含义。那你说我们应当不应当照着上帝的律法受到警惕，受到节制，我们必须要积极的正面的来照着行呢？当然要，律法一样用在基督徒的身上的啊。只不过我们在谈到上帝的律法的时候，要避免呢只讲究他的字眼字句，免得落到法利赛人的这种光景，尤其是照着人的遗传，所谓人的这种历史历代的大家的对这些事情的一些解说，应该要像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面所提到的，不单单是讲到行为上面，甚至追究到动机上啊，你里面的意念上面，都包含在上帝的要求里面。所以这里面我们把这一节我们要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交代。所以这里面他特别提到呢，前约旧新约，这整个约要定下来， 一定是通过流血立约的啊，这一方面他这边强调的，特别强调的。那我们刚刚也特别强调基督的血流血，那个含义其实就是舍命，就是把他的命给倾倒。我们再看第九章，第九章里面他一样提到这个事情，就好像说啊，你看第二十六节的后半段，第二十六节的后半段那边虽然没有提到流血这件事情，但是他提到的是把自己献为祭，把自己献为祭为的是什么？好除掉罪。所以我们一定就透过这个九章二十二节的后半段这一句话，就再一次来复习，再一次来坚固我们对流血赦罪这一件事情。流血为的是什么？是把命倾倒，是来赦免我们的罪，把罪给赦免掉。耶稣基督把自己献为祭为的是什么？好除掉罪。这整个是新约里面了，其实是 整本圣经里面一个一贯 的教训啊。施洗约翰指着耶稣基督讲什么？他指着耶稣说，耶稣基督说，看哪，上帝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除掉世人罪孽的。以后保罗在讲解，在他的书信里面讲解这个福音的时候呢，他也特别提到的。我请大家翻到，我举一节做代表，以弗所书第一章，那我们可以用这一节的经文呢，第七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里面也是提到基督的血，爱子的血。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所以这一节呢，一个也是 一节很简洁的句子啊，也把福音里面的很重要的内容浓缩的把它表达出来啊。而且这个摩根呢 Campbell Morgan 他解释这一节，他说我们看读这一节呢有一个顺序，他特别提到说，借着爱子的血使我们蒙的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但是他认为最最重要的摆在第一位的是什么？是追根究底都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是他丰富的恩典。所以他建议我们应该先把这最后的这一段，这个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呢，摆在前头来读啊。因为整个追根究底呢，其实就是恩典的约，其实就是上帝的救赎的恩典啊，主所设立的耶稣基督的血，爱子的血，他所达到的果效是什么呢？是赎罪，使我们得着救赎，使我们的过犯得着赦免。但是这是什么？这是达到的效果，追根究底是他的恩典啊。所以我们把这一方面呢，就着九章里面的一些经文我们讲了，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呢，我们把希伯来书里面谈到耶稣基督的死，我们把它整理一遍啊。正好我们这半年读的就是希伯来书啊。我们接下来四月一开始啊，是第二季的主日学，继续读希伯来书。而且我们第二季的第一堂课其实就是从希伯来书第九章开始的啊，就是从我们今天所选用的这一章里面开始。我们把这谈到讲到耶稣基督的死，讲到耶稣基督的血，它里面至少有这七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我们这边所讲到的耶稣基督他的死，他流血，他舍命。第一件事情，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是要使他所立的新约才开始生效了。因为一命呢，一定要等 那立这个遗命的人死了，这个遗命才有效力的。所以他这边提到了耶稣基督的死，使所立的新约产生了效力，开始真正的有效的了。就换句话讲，这就是耶稣基督在被卖的那一晚，将近2000年前呢，其实就是在今天的晚上与门徒们在一起，他特别提起了，他拿起饼来拨开，祝福拨开递给门徒，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他又拿起杯来祝谢了，这个葡萄酒或者葡萄汁，他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这是我的血所立的约，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约成立了，因为耶稣基督立约的人死了。那么第二个呢，基督的死是为了担当多人的罪，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了。我们刚刚读到的是第九章第九章的我们刚刚读的是第27第26好，除掉罪，还有2828节最后那一节讲到说，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换句话讲他把自己献为祭，一次，只一次而已。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很强调这一点，就是一次。为什么？我们等会会提到。因为地上的大祭司是每年一次，年年做，代代的做，因为有死的阻隔。耶稣基督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呢，因为他有无穷生命的大能，他没有死的阻隔。等会我们会提到，因为这里面很明显的有这个字眼上面所带来的困惑矛盾。我们特别强调这个新约要能够成立，他必须要死。那我们为什么又同时说没有死的阻隔呢？他是永远为祭司的呢？就是因为他的死不被死亡拘禁，他的死是败坏长死权，等会我们会提到的了。所以第二方面讲到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献为祭是担当多人的罪。他这边第28节的前半段，基督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呢，他的死是为了什么？他的死是来败坏长死权的死，这是在第2章的第14节里面提到的，是不是？我们在讲到这个第二章的时候，我们也特别提到了希伯来书第2章第14节里面特别提，第15节里面特别提，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耶稣基督来是要做人，因为站在人的地位上面能够死，为我们死。他到世上来做大祭司。我不晓得大家读希伯来书你再多读几遍，读的时候你注意一点你会注意到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很有好像走台阶一样，他不会一步就踏好几步台阶，他一步一步一步的来讲的。他一开始到了第2章他就讲到耶稣基督在上帝的事情上面做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那他这边提到了大祭司要献祭，要为谁献祭？为百姓的罪献祭。献什么祭？献挽回祭。但是等到了到后面之后他一步一步的讲，一步一步的讲，等到了这个第7章开始，第8章第9章他就特别提到了。他提到什么？他提到他就特别提到了说，他做大祭司所献上的祭 是什么祭呢？是他自己。我请大家来看啊，你可以看，我们来看第七章好了。第七章他特别提祭司是要献祭的，那么这一位，我们说他是大祭司的这一位，当然他也必须要有所献的祭物了。那么请问他献什么祭物？所以你注意看，希伯来书的作者先提到他是大祭司，提到他要献祭，提到他要献挽回祭，但是他献什么祭呢？是以什么为祭物呢？他以后他才开始详细的讲到他要献他自己。所以在第七章的结尾啊，你来看这个第二十七节的地方，譬如说我举这个第二十七节做一个代表了。他说大祭司啊必须要献祭，而且啊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但是我们所说的这位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个事情给成就了。他献谁？献他自己。第九章我们刚刚也都已经看到了，他是进到了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他献什么？他是把自己的血，乃用自己的血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的赎罪的事情啊！他用的是自己，无瑕无疵把自己献上，他的血就更能够产生救赎的功效。所以你注意看啊，在等到希伯来书后面的时候，逐章逐节呢他讲得更详细，讲到他把自己一次献上，他把自己的命舍了，所以他的遗命，他所立的约生效，他把自己舍了，所以他能够担当多人的罪。这边第二章第十四节讲的，他因为儿女有血肉的身体，所以他也照样成了血肉的身体，成了人到世上来。为什么？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他要借着他自己的死来败坏那掌死权的，是吧？我们每次讲到这一节啊，都会联想到这个清教徒里面这个约翰·欧文所写的一本书啊，那本书他基本上他是要强调没有普救论的，不是普救啊，上帝的救恩是预定，是拣选的啊。那他用的书名呢很特别，他的书名就是死死了，死被得胜给吞灭了。在哪里死了？死亡了。在哪里死亡呢？在基督的死里面死了啊。所以他的那个书名是很特别的 The Death of Death， 死死了。 In the death of the Christ， 在基督的死里面死死了，被吞灭掉了，没有了啊，就是得胜的那个含义，败坏那掌死权，这是第三方面。第四方面呢，这也是我们之前好几个礼拜之前一再讲的，基督的死为我们得回真正的荣耀尊贵为冠冕。我们讲大卫的诗篇隐约让我们感受到自己的地位，人的地位，隐约去揣摩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他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样式照我们，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我们有这个尊贵荣耀的地位，有尊贵荣耀为冠冕。但是我们达不到，谁为我们得回来的呢？耶稣基督，他为人人尝死味，他为我们死，因受死的苦，为我们得回这个荣耀尊贵的冠冕，而且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这是第四方面。第五方面呢，他是提到，就是我们刚刚也已经提到了，他一次献上，一次就成就永远。希伯来书的第九章里面，我们刚刚读的已经谈到这方面了。他到了第十章的时候，再一次强调。所以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节第十四节里面，他特别又提到了说， 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我们就得以成圣。第十四节，因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所以耶稣基督的死是一次献上，成就到永远，成就永远的功效，使成圣的人能够永远完全。这是第五方面，讲到基督的死。第六方面，基督的死是我们刚刚所读的希伯来书第九章从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四节，特别是第十四节里面所讲到，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上帝，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我们的心、我们的良心，除去我们的死刑，使我们侍奉那永生上帝。所以基督的死啊，是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献上，无瑕无疵的献给上帝，他的血更能洗净我们的良心，除掉我们的死刑，使我们有资格来侍奉那永生上帝。这是第六点。最后一条，第七方面，基督的死是为我们打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使我们得以坦然无惧地进到上帝面前。这是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九节开始所讲到的。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节啊，他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靠着什么？是通过了哪一条途径呢？是借着他给我们开的那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我们来到了至圣所。所以希伯来书事实上里面谈到有关于耶稣基督的死，他把自己献为赎罪祭，有好多方面重复的，一直从不同的这个层面来告诉我们。我们再很快的把它整个做一个整理。耶稣基督的死使新约真正立定生效了啊，就好像他设立圣餐的时候他所讲的，这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为多人流出来，为的是什么？使罪得赦，使罪得着赦免。像保罗所讲的，我们因这个爱子的血，我们得蒙赦罪，赎罪了，罪过得以赦免，因为是照着他丰盛的恩典的。第二方面，基督的死是来担当多人的罪。第三方面，基督的死胜过死亡的死，吞灭死亡的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那个死。第四方面，他的死因为我们受死得着了荣耀尊贵的冠冕。真正人的价值啊，其实从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为我们死，真正奠定起来，我们真正能够有一个笃信的一个把握。为什么？我们知道我们的真正的价值，因为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为我们死，使我们在他里面得回荣耀尊贵的冠冕，而且盼望将来被带进到他的荣耀里。第五方面，基督的死一次成就到永远啊，这是在第九章第十章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提到的。第六点，基督的死是洗净我们的良心，除掉我们的死刑，使我们能够侍奉永生上帝，这是九章十四节。最后一条，第七点，是基督的死为我们打开这一条回到上帝面前的路，进入至圣所，到施恩宝座前的那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是因着耶稣的血。 好，我们在这个晚上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聚会，为的就是让我们来坚固，重新从圣经上面上帝的道、上帝的话语、他的应许、他已经所做成的，我们重新在信仰上面能够更新，能够坚固，能够在至圣的真道上来建造我们的信仰。其中尤其重要的是他的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保罗的吩咐我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纪念他的什么？纪念他的死，要只等到他再来。我们一直说，那我们福音里面有死有活，我们花了这么多的功夫谈死，那那个活在哪里呢？活从哪里来的呢？其实啊，我们所讲的活，这个生命呢，我们能够得着，是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所以我们得着的是那复活的生命，不是因为耶稣基督流血，把他的生命好像释放出来，让我们在他这里面得着，不是。耶稣基督的流血，他的死是为了我们的赎罪，是为了洁净我们，是为了买赎我们，是为了挽回上帝的愤怒，是为了使我们的过犯得着赦免。那福音里面的活呢，从哪里来？从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而来，他的生命证实，在他的复活里面来证实，不被死亡拘禁，不会被撇在阴间，不会见朽坏。这就是诗篇十六篇里面用的这种三个不同的这种字的片语来强调的，他不被撇在阴间，他不见朽坏，他不会被死亡给拘禁住，不会被留在这个阴间里面，因为他的生命不被死亡拘禁。这就是我们之前特别讲到，是他是那个源头，他是那个元帅，他是那个主，他是那个根本啊，生命的主啊，这个救恩的元帅，生命的元帅的那个含义啊，叫不被死亡拘禁，特意借着死来败坏掌死权的，吞灭掉死亡，而后来证明，来显明他的生命有无穷之生命的大能。我们在救恩里面，在他的约里面，这个约生效了，我们在他的约里面就有这个应许，就得着那复活的生命，那不会再经历死亡的生命。这也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书第九章的最后的地方，他特别提到与第二次的死无关。为什么讲第二次的死呢？那第二次的死是真正的死了，第一次的死肉身 的结束了，第二次的死与上帝永远隔绝了，与他的面，与他的恩典永远隔绝了。那耶稣基督为等候他的人要显现，那与罪无关啊，那等候他的人在第二次的死上面呢也没有关联，我们不会死了，不再在这个第二次的死里面有任何的份，我们是在他复活的生命里面有份。盼望我们透过这个聚会，我们再一次把有关于福音的核心，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透过希伯来书我们做一次的整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在你的面前照着经上所给我们的吩咐，我们能够再一次被提醒，再一次受教，再一次领受经上所给我们的真道，这至圣的真道要成为我们建造信仰的根基。愿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清楚明白，深深了解我们被带进到新约里，有新约的中保，就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所成就的救赎，我们都在其中享受，都在其中有份，成为我们信仰的确据和根本。 我们也盼望主你的再来，要带我们进荣耀里去，但我们更愿意在今世我们还活在世上，一样享受主的同在，一样享受新约所应许给我们，给我们的连续，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帮助，成为主你的见证，成为主你合用的器皿，来宣扬主的道，来带领人认识主，引导人到主的跟前，一同享受这救恩之乐。愿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